第三天，也就是3月17日，奶奶和哥哥，还有恒辉基金会的员工小史、小雅和丹子在病房轮流陪着阿亮。除了哭累了睡着的时间，阿亮一直在喊妈妈，声音时大时小，已经声嘶力竭。哥哥在旁试图安抚弟弟，但几乎没有效果。奶奶不停地进进出出打电话、发信息，神情焦急。3月18日上午10点左右，阿亮的爸爸出现在病房门口。很明显，阿亮的爸爸是被阿亮的奶奶强行拽来的，神情木然。看了一眼病床上不停呼唤妈妈的阿亮，他并没有上前抚慰，脸上也看不出任何心疼的表情，甚至连焦急的表情都没有。阿亮对爸爸出现在病房似乎也没有任何感觉，没有叫爸爸，甚至没有往爸爸的方向看一眼，仍然不停地叫着妈妈。奶奶的眼神里有些抱怨，也有些愤怒，但是当着病房里恒辉基金会员工小史和丹子的面，她并没有发作。奶奶让阿亮的爸爸去给孩子冲奶粉，她一只手拿着奶瓶，一只手笨拙地开着奶粉罐的盖子，动作很不熟练。护士见状忙上前帮忙开罐，阿亮的爸爸就这样一只手拿着奶瓶，让护士往奶瓶里一勺一勺放奶粉。奶粉冲好后，阿亮的爸爸递给奶奶，奶奶抚摸着阿亮的头，把奶瓶凑到阿亮嘴边，轻声哄着阿亮喝。但是阿亮反复摇头，哭喊着拒绝。奶奶一筹莫展，只好坐在床边抚摸着阿亮的头，用手轻轻地梳着阿亮大约2个月都没有理过的蓬乱的头发。眼下只有这样才能让阿亮稍微平复一些。小史把阿亮的爸爸叫到病房外交流，得知他早上刚从东莞过来，问他是否知道孩子的病情，他说不太清楚。小史带着他来到主治医生蔡医生的办公室，交流中阿亮的爸爸几乎不怎么说话，小史主问，蔡医生详细回答，算是给阿亮的爸爸补充介绍情况。看到阿亮的爸爸一直处于游离状态，小史很着急，几次插话问他是不是清楚情况。为了保证后面的沟通不错过关键信息，小史情急之下在交谈开始几分钟后用手机录下了后面交流的全过程。蔡医生介绍说，阿亮入院时只交了2000元押金，而实际发生的费用已接近10万元。在 PICU 上呼吸机一天就是10000多元，阿亮差不多上了1个星期的呼吸机了。现在我们看到的账单上之所以欠款为54500元，是因为 PICU 开通的绿色通道以没有监护人的被遗弃的孩子来处理的，很多费用根本就没有记录上去。蔡医生说，第一个问题是希望家长和基金会一起讨论一下这个资金的着落。第二个问题，蔡医生直接转向阿亮的爸爸，对家长来讲，我们需要确切地知道孩子还需要继续治疗吗？阿亮的爸爸依旧沉默，眼神游离，不回答蔡医生的问题。谈话尴尬地僵持了一小会儿。小史在旁边问，如果不治疗会是一个什么情况呢？蔡医生回答得很干脆，根据我们的经验，不治疗那就只有一条路。阿亮的爸爸继续不发一言，现场气氛开始变得有些古怪。小史着急地问，这个问题是需要孩子爸爸妈妈2个人确定，还是只需要其中1个人确定呢？蔡医生回答说，这是爸爸妈妈2个人一起做决定的事儿。如果爸爸决定不治疗，必须妈妈给授权，因为父母都是他的监护人，对这个问题必须达成一致。我们很多孩子是一个家长陪着来治疗的，但是我们都知道是爸爸妈妈共同决定要治的，可能只是一个人签字，另一个家长的意见哪怕是口头转达也必须要有。如果一个家长说治，一个家长说不治， 我们是绝对不治的，一定要统一意见。如果没有统一意见，我们就搁置，先抢救生命为主。如果父母统一意见都说要治，那我们就开始运作，进入具体治疗方案阶段。蔡医生接着说，阿亮如果要治，前期还会有一些检查费用，估计还需要10000块钱，要做 PET CT， 做骨髓的磁共振成像。因为阿亮的情况是癌细胞已经侵犯了中枢神经系统，我们要看他们定位在哪些位置，弄清楚全身还有没有其他地方的肿瘤侵犯。我们肉眼没有看到的，用手摸不到的，很有可能也有。如果真要治，我们必须把这些肿瘤侵犯的部位摸清楚了，后面治疗时我们每一个疗程都要复查这些位置。